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6月2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国际联署呼吁释放人权律师唐吉田，向丽称唐吉田最近突然摔倒在地，造成脑震荡。
直到最近，大概是6月4号、6月5号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了。就看6月3号，突然的摔倒在厕所里，头部着地，然后口腔、鼻腔都是有血，但是他自己当时没有醒，可能是昏迷了一段时间才醒。后来的医治也不是很好，就是说，因为他在国宝手里，他没有办法要求得到他的医治。
唐山群殴女性事件，中共对全社会控制的缩影。
我觉得唐山部分有点缩影吧，那个缩影下就是人们的自主，然后公民作为一个个体跟群体，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自由还有自尊伸张，然后互相帮忙，这个东西真的慢慢被吃掉。
人民生活和地方财政负担加重，中共仍抓住清零政策不放。美国智库称，美为中国入侵台湾做最坏的充足准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一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的联署6月9号开始在网络征集签名。唐吉田是中国知名人权律师，他去年12月10号在北京被国宝带走后，一直处在强迫失踪状态，至今已超过半年。在那之前，唐吉田为了能去日本照顾病重的女儿，做过多种尝试，均被中国当局阻止。唐吉田被失踪期间，国宝封锁了关于他的任何消息。维权网报道说，据了解，6月3号晚，唐吉田突然在厕所里摔倒，头部着地，因此出现了脑震荡的症状。而且之前已经传出唐吉田律师在被失踪期间血压很高，非常焦虑等健康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联署发起人之一、人权活动人士、独立策展人、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创始人向丽女士，了解相关情况。
哎，你好，向丽女士。
哎，你好。
向丽女士，请介绍一下您所了解到的唐吉田律师最新的情况，以及目前联署的最新进展。
嗯，好的。唐律师是2021年12月10号在北京，具体哪个区我不太清楚，可能是朝阳区附近被国宝带走的。这个是属于很典型的强迫失踪，当时都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被国宝带走。但是我们一直知道他一直是国宝所监控的一个重点对象，比如说他已经十多年被限制出境，他无法出境进行任何旅行。然后最近的情况非常的就是越来越恶劣了，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看啊，应该是2017年，他是想出去，他有骨髓结核嘛，想出去医治，去香港医治，但是不让他去医治，就不让他出去香港都不让。到了后来是去年6月份，2021年6月份，他的孩子在日本得了重病，基本上就已经是怎么说呢，病危的情况。但是他也要求去日本，这个去看看孩子，照顾一下孩子。结果呢，也是试了好几次不让他出境。他甚至后来就写信给，就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也就是彭丽媛女士，她同时也是联合国妇女儿童教育特使，希望通过他来呼吁一下，然后能够让他出去关照他的女儿，因为他女儿也是属于这个需要关注的妇女儿童这样一个对象嘛。结果没有任何回音，哪怕他后来去了信访办去反映问题，也没有回音，就是他已经穷尽一切手段去想出去照顾他女儿都不行。有同样遭遇的可能还有郭飞雄，当时是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去世，然后郭飞雄也是这个没获准出去，后来被批捕。之后我们就很担心这个唐律师，因为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他的弟弟妹妹要求去见他，都不让见，然后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他妹妹去报案也没有下文，就是没有立案。所以这个中共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强迫失踪的这样一个手段。然后后来是非法羁押，他可能是辗转被羁押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宾馆或者是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不是太清楚他关在哪里，但是是知道他应该是关在吉林省，因为他的户籍按照这个中共的秘密警察这样的一个规律吧，他们一般是户籍管理，就是按照你在哪里出生哪里工作，然后我们当地的警察来控制来维稳。所以他的情况是很糟糕的。你要知道，如果是他要是如果经过一些正当手续的逮捕的话，他应该是有摄像头监控的，比如说在派出所或在哪里，但是他这个状态就是连指定监视居住都不是，他就是属于秘密关押，就没有任何 camera， 没有任何探头，所以我们有朋友就一直担心他有被酷刑的这种可能性。直到最近6月3号，就是后来传出来大概是6月4号6月5号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他6月3号突然的摔倒在厕所里，头部着地，然后口腔鼻腔都是有血，但是他自己当时没有醒，可能是昏迷了一段时间才醒。后来的医治也不是也不是很好，就是说因为他在国保手里，他没有办法要求得到他的医治，就是说可能就象征性的给他拿点药怎么样看看，但是他要求看脑震荡类似的信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包括他以前在建三江事件中间被打断10条肋骨之后，我陪他去医院去检查，发现有骨结核的这个病灶，所以当时也是要去医院说马上动手术，但是国保施压了，就过了几天，国保在外面端着个枪，然后在楼道里走，在医院楼道里走，后来那个医院害怕就把这个手术给取消了，马上就取消了，所以他的这个结核病就一直就这么拖着。那结核病在骨髓里是很难用药的，叫那个骨椎结核，就等于说他以前在茉莉花时期，因为国宝的殴打和刑讯逼供，然后泼冷水在空调下猛吹，最后导致他得了肺结核。可是得了肺结核之后呢，那个医生和国宝也算是勾结吧，然后给他吃药，但是还没吃好的时候就让他停药了，就说你的结核已经好了，所以他结核其实一直就没好，后来导致转移，接三江之后导致转移到腰椎中间的那个结核就成了空洞了，所以他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而医生后来说，那你不做手术至少每年检查一次，定期检查，那早就到了要检查的时间了，他已经被抓了半年多了都不让他去检查，他肯定也要求了，所以他自身的这个健康状况我们也是很担心啊，就是以前就有这个肠胃炎，我们他们在建三江被抓的时候我去探视，就是去买肠胃炎的药，但是现在肯定更严重了。还有他这个高血压也高了，据说牙龈也肿了，牙齿也有掉了，所以现在可能要考虑补牙，不知道补没补。就他出现了一些在监狱的犯人出现的一些状况，因为你知道在监狱的犯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的食物和阳光的照耀的话，那牙很容易就松动脱落或者磕掉了，所以他现在出现一个这样的症状，并且晕倒摔倒，这个是我们就没有想到的。虽然他身体平时没有那么好，也有高血压，现在也有高血压了，那他这个突然摔倒，这个是让我们很担心的这个情况，得了脑震荡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所以现在我们很担心，本来想就是过了半年能够被放，因为已经从6月10号开始就已经过了半年了，但是他到了半年之后还没有放人，这个是属于长期的强迫失踪和叫非法羁押了。那这个是国际人权组织和这个联合国人权机构严令禁止的这个强迫失踪和非法羁押，并且这个还是属于政府的行为，所以我们这次觉得一定要向国际社会来呼吁关注唐继田律师被非法长时间羁押的这样一个不人道的这样一种行为和非法的行为。因此对我们就写了一封信，公开信，然后呼吁大家来关注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签了7批，大概有300人左右已经签了名了， 我们还在继续，对，还在继续。对，因为如果说一个获得了这个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奖的这个唐吉田律师，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人权律师，他是为中国很多很多人来进行了各种的维权，包括这个一些土地维权呢，艾滋病维权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法轮功学院的维权，对，很多很多类似的这个维权行动。那他如果说遭到了这么一个迫害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发声。所以我经常就说这个人权律师是中国人权的这样一个守夜人，如果连守夜人都被抓了，这个世界是更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人权律师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对就呼吁，就是大家关注，敦促中国政府立刻解除对唐吉田律师的维稳措施，这个非法羁押，还他人身自由。还有他的这个女儿，其实已经状况非常危急，然后现在躺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医院里，现在还需要他去筹措医药费。但是他之前就是即使没有出国，还在外面可以稍微自由行走的时候，还可以筹点医药费或筹一点中国的特效药给日本这方面寄过去，给他女儿寄过去。现在他连这个事情都做不到了，这个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从人伦还是从人性这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骇人听闻的这样一种迫害。我们对要呼吁他当局能够允许他去日本来探望陪护，照料他的一个病重的那个女儿，并且他这个是独生女，只有一个孩子。
唐吉田的女儿唐正琪目前在日本由他母亲照顾，您对他目前的病情有多少了解呢？
我了解一些吧。就是唐正琪，其实我是在2014年还是2015年我见过唐正琪。对，那个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就是他其实很听他父母的话，就是即使他的父母有争吵，即使唐律师经常因为维权在外面，但他还是非常的理解他的父亲。他就会说，这个虽然我们他跟他爸爸说，虽然我们见的不多，但是我很支持你，就是你还是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他是属于很支持他父亲。另外呢，他也有自己的主意，比如说他喜欢时尚，喜欢一些艺术品鉴定，他会自己去学这些东西，他会追寻自己的这个理想和内心的召唤去学。所以他去日本学习也是他觉得这样对他的未来有好处。所以说虽然他的母亲不是，就唐吉田的前妻不是很支持，但是他还是去了日本去学习。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主意的孩子，并且也很健康活泼。对，就跟普通的小孩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也很喜欢时尚的新东西，过父亲节给他爸爸买领带当礼物。对，我也跟他聊过一两次，他的思想也是很开放的。他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寻找自己的热爱和理想，这是很典型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这样一个想法。他不会说因为当局迫害他爸爸，他就劝他爸爸说不要做这些。我觉得这孩子非常不错的。对，
唐吉田律师已经被强迫失踪超过半年，之前还有高志胜律师、诗人王藏夫妻都被长期失踪。据国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2021年8月30号发表的报告称，中国当局采用的强迫失踪手段通常有六种，其中主要有留置和监视居住。这份报告称，2021年中国当局仅用留置和监视居住强迫失踪的数字就有可能超过5万例。那您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强迫失踪做法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首先是联合国的人权机构应该做出反应，因为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大会上，我们是直接说这两个强迫失踪和非法羁押，唐吉田律师就是属于这两个很典型的结合体，就是既让你强迫失踪，没有家人能够见到你，然后又非法羁押，没有任何手续，这种是非常可耻的。就是说你即使
联合国的这样一个五个常任理事国，也是这个人权这个理事会的这个常任国，然后你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非常无耻。其实联合国是可以出面来声讨和制止的，应该联合国来发信，来直接询问这件事情，这是联合国能够做到的。还有呢，就是各个国际 NGO 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来发声，大赦国际啊，然后这个人权观察呀，人权社，包括彼得达林的这个人权卫士，他们爱尔兰的那个人权前线，就是前线也都是关注过的，他们也会经常发声。这是人权 NGO。 还有一个呢，就是各国的议会，其实议会的议员他们是也是可以发声的。我记得高志胜律师被失踪的时候，那现在还在失踪中，美国的，然后加拿大的，这个各个议员，其实他们都发声了，这些也是可以做的，也是有效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国际的各种组织、各种机构，然后各种个人，都可以来就是发声和咨询中共，包括这个各国驻中国的这个大使馆。他们也是有人权官员，也是可以来质问这件事情的。对，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就是找了很多各国的这个学者，然后美国的法学者，然后美国的中国事务这个问题专家，像孔建荣教授这次也签名了，然后这个很多法国的、英国的学者啊，英国国王学院的这个爱华教授他们都签名了，这个日本的阿古智子，他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也都是在这次的呼吁书中间签了名，所以就是动员全世界的这样一些关注中国人权的学者，然后人权律师，然后律师协会，然后各个官员和议会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NGO 人士都来关注，都来呼吁。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至少是可以做到，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关于唐山四女生被群殴事件的最新进展。这个最新的进展呢，就是河北省警方6月21号通报了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细节。公告称，6月20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被打女子王某某、刘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也就是二级。那么还有呢，就是袁某和李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但是同时唐山警方殴打调查记者不允许报道，对所有进入唐山的外地人都转运严格监控，而四位受害女孩呢和他们的家人都被销声。对于唐山四女生被群殴事件的这个进展情况您怎么看？
唐山女孩四个女孩被群殴事件是其实在中国当地其实是普遍的，它不是唯一的孤立的事件，在各个地方。因为我出生在湖北，但是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在上海也生活了6、7年，所以其实这种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不是只有唐山才出现的。因为中国一直是这个男权社会，尤其是警察社会，那么这些男人对女性的这种压迫，对女性的这种就是不屑，然后随意的欺辱，随处可见。你走在东北的大街或者北方的任何一个大街，你看到一个女孩，他们就那些混社会的人，他去找你要手机还是非常轻的事情，他们动手的太多了。所以说我看过很多很多类似的一些视频。唐山的这个女孩事件被曝光，是因为她有非常可靠的监控视频爆出来，并且这个爆料目前还不知道她是谁。我的意思是，第一，唐山这个事件绝不是孤立，就是中国男性对女性的这样一种歧视，以及平时的这种骚扰和辱骂是经常发生的，是常态了。所以就是希望国际上的这个女权人士和人权人士都来关注这件事情，它不是孤立。第二个呢，就是唐山这种方啊，然后对所有进入唐山的外地人转运严格监控，包括殴打去调查记者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说明唐山本来就是非法之地，他凭什么来殴打记者？他为什么不让报道？因为唐山已经不是疫区，而很多从非疫区过来的人同样也要被他们强迫的和车辆来拍照，然后强迫的来转运和监控。那现在的唐山本来就非法之地，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名义，现在说唐山搞除恶扫黑除恶行动，那唐山警方本来就是 最大的恶，最大的这个暴力叫什么保护伞。那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本地最大的恶势力中共警方，然后在这管这个事情，所以最大的黑社会其实中共他们自己。
感谢独立策展人、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创始人、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美国智库称，美为中国入侵台湾做最坏的冲突准备。设在华盛顿的一家知名政策研究机构表示，美国正在为一旦中国入侵台湾所引发的最坏的可能冲突做准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奇研究所在最新出版的《捍卫台湾》一书中争辩说，华盛顿错误地预计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将有一场短暂和地理上的局部战争。相反，美国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五角大楼的筹划应当围绕一场超长时段的冲突进行。美国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和迈克尔·贝克利认为，在最令人担忧的情况下，北京将发动一场突然的导弹攻击，不仅对台湾的防御，也对集结在西太平洋几个大型基地的美国海空军力量进行重击。他们估计美中在西太平洋的冲突不会很快结束。多年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有效地遏制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同时忽然为一旦中国发动攻击做好准备。美国高级研究员也对北京当局针对台湾的越来越强硬的措施及活动表达了严重的担忧。根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美国文人领导人过去曾指责美国军方制定出防卫台湾的可行计划。近期，拜登总统政府的主要官员多次警告北京不要以武力改变现状。美国的民间调查显示，一旦台湾遭遇中国攻击，美国人中有刚刚超过半数的人赞成防卫台湾。布兰兹援引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1年8月发表的研究结果，53% 的人看来可能不是很多，但是那比美国人在冷战的不同节点赞成保卫德国免受苏联入侵的比率要高。也是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兰兹还说，至于盟友也有一点非常显著，我是指日本和澳大利亚人都尽可能明确地说，他们不会在美中就台湾爆发冲突时坐视不管。布兰兹补充说，日本人说，鉴于地理位置，这将是有关他们的生存的问题。在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为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布兰兹和贝克利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他们提议美国和台湾可以大规模储备主要武器系统，以打赢重新装备的竞争。如果北京知道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武器上被超越，这将阻止北京动用武力。另外，华盛顿可以通过为战争为准备，展示承受损失、威胁报复和控制升级的勇气。
唐山群殴女性事件，中共对全社会控制的缩影。中国河北唐山一群据称有黑帮背景的男性围殴女性，但无人上前制止的视频引发中国社会的哗然，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分析人士说，中共对人民的全面监控让多数人产生了自保心理，致使公民社会瓦解、女权推动更加困难。再加上警察透过社会管制扩权，形成与黑帮势力勾结，因此可以说整个事件是中共对全社会控制下的一个缩影。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唐山一家烧烤店日前发生一起男子因调戏女顾客不成而暴打受害人的事件，该名女子的女性友人想要拦阻，反遭施暴男子友人的暴打。这名女子被拉扯头发拖出餐厅外，并持续惨遭痛殴数分钟之久，头部反复被踩踏， 最后浑身是血倒卧在人行道上。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群殴女性受害者的事件引起中国舆论广泛关注，不少网民对该事件中打人者的嚣张态度和凶狠手段感到震惊。中国媒体报道，案发当时一共有九人实施暴力行为，包括七名男性和两名女性，涉案人员目前已经全部被抓获归案，其中有三人为中国黑帮天安社的成员。据了解，两名被打到头部、脸部严重变形肿胀送进加护病房的女子现已转入普通病房，但他们的行动仍需要借助轮椅。有不少明星与网友斥责餐厅里面明明还有其他人，但暴力事件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竟没有一个男顾客愿意挺身而出制止暴力。影星成龙在微博上表示，我真的要气死了，一晚上都睡不着，尤其痛心的是全程只有女孩子站出来帮助彼此，围观的男性全都无动于衷。电影导演徐克说，几个壮汉一起出手，每次出手都像要夺取对方性命般的暴袭，更无法让人理解的是他们肆无忌惮的态度，这是什么时代？中国官媒人民网回应，许多网民指责在场者没有劝架，没有制止，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好事之徒，奉劝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在场者的立场考虑问题，不要轻易挥舞道德的大棒。也有中国媒体评论说，有不少人指责在场的男性过于淡定，缺少血性，不够男人，但大多数人在当时都不会选择站出来，承认这一点并不丢人。该评论并不认为这时候有哪个男生冲上去对打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分析人士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概念，存在着互助，并不一定需要法律来限制，但中国社会在中共无所不在的监控下已经解体。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科技的发展，中共运用国家的力量对人民的监控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有效地摧毁了社会上各种自发性的组织，使中国变成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的地方，人们也因此丧失了互助精神，大家只想着要自保。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社会里，要旁人围观一群男人殴打女人的事情很难发生，因为人们知道这是不正义的，而社会之所以会成为社会，就是因为人们会彼此互助。但当中国社会上的公民团体消失，也代表社会各种自我管理能力消失，一切都回到自上而下的党国控制，导致社会完全丧失互信与互相合作的最极端的后果。他说，
中国早就不存在所谓社会这个东西了啦，唐山，然后你看看旁边大家路人每个地方，那这个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就是没有社会了啦。
吴瑞仁说，中国老百姓很担心，一旦有人出面制止施暴事件，可能会惹上莫名的麻烦，搞不好最后还会被当局当成是首犯，这类事情屡见不鲜。过去有太多关于食品安全、贪腐、疫情防控或是人权侵害的吹哨者，好心站出来想要提醒大家，或要求官方介入处理，但最后不是被打压禁言，就是吹哨人本身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而遭逮捕。吴瑞仁说，
而且常常被抓都是真正为社会正义、有正义感，或者说有一种同情心的人，然后他反而被抓。那你在中国大陆住久了，他看这事情看多了，谁敢出面呢？
在这场唐山打人事件中，中国女性的受害者有罪论也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网上有人谴责被打的这几名女性在遭到骚扰的第一时间不够顺从，也有人指责女性本来就不该半夜去烧烤店用餐。一些为受害者发声的微博账号则被微博官方以借机恶意发布宣扬仇恨、挑唆性别对立、煽动地域矛盾等极端言论而被禁言，数量高达200多个。总部位在美国加州的媒体中国数字时代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事件，而是整个系统性的性别暴力中的一部分，显示中国民众目前所处的环境依然存在着支持、鼓励及驱使男性对女性施加暴力的声量。因此 大家应一同拒绝受害者有罪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中国当局似乎想把焦点从性别暴力移开，并称这是一起涉及当地黑帮的孤立事件。这是因为北京一直将女权议题视为禁忌，特别是他们认为女权主义者是来自海外煽动或颠覆国家的势力。纽约时报6月16日以中国女性说不要承担多少风险为题报道，内容引述无奈的网民的话说，在这个世界到底要女人怎样防备才足够。分析人士说，中共在对社会全面高压控制下，不止多数人产生了自保心理，其所造成的公民社会的瓦解更使得人权团体没有办法存在，女权团体被打压禁言，因而中国女权更难得到伸张。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沈秀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二元性别的划分里，很多社会都把女性看作是男性父权轴线下的一个从属角色，即使一些西方社会也是如此，所以他不会把这样的女性角色归咎为中国文化的问题。但他说，文化在累积的过程中会生根会深化，同时也会被松动或是被制裁而改变，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而跟政治有关。沈秀华说，
在这种越管控的状况下，一些平权的声音或组织很难动员，只会让这样子原来就有的这种女性从属这个文化更难去松动它，然后甚至可能会更加的被强化。
沈秀华表示，从社会学一个比较自由民主的价值来思考的话，相对于社会有一个是国家的概念，社会跟国家维持着一个平衡的关系，国家可以支配税收，有很多的资源。他说，社会学家韦伯甚至认为，国家可以合理正当的对人民使用武力，但当人民赋予国家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希望国家可以保护人民，而且人民也有自主的权利，为自身的权益发声。沈秀华说，比较遗憾的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公民的自主性，以及其维护公民的一个自尊的权利，都被这个国家高度的限制。他强调，并非中国人本质上就不热心帮忙，外界也不应该把中国人描述成一群冷血动物。这是一个中共长期政治经济高压统治、全面社会控制下的结果。种种因素把中国社会形构成人们认为自保才是最安全的选择。沈秀华说，
我觉得唐山部分有点缩影吧，那个缩影下就是人们的自主，然后公民做一个个体跟群体，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自由还有自尊伸张，然后互相帮忙，这个东西真的慢慢被吃掉。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柏明夫在脸书上表示，唐山事件是一个具中国特色的打人事件，因为酒后一言不合动手打人之事每天都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但一群男人围殴女人，即使在对方已经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之后，仍然拳脚相向，还用椅子酒瓶攻击施暴，这种事情在别的国家很少见，但在中国绝非个案。他还说，通常男性在公开场合打架斗殴时，会多少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而去顾及自己的形象。不管在哪个社会，一群男人打女人都是令人不耻的行为。但是在唐山这群加害者身上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顾虑，可见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而且他们打人的时候，现场虽然有很多的目击者，但没有人敢上前劝阻。石柏明夫还说，小流氓能够如此横行霸道，正是因为上面的大流氓胡作非为。他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断利用警察的力量打压党内异己，加强社会管制，已经使警察的权力无限扩张，这些都是中国特色。不过，现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孝正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件事跟中国特色没有关系，但跟共产党有关系。他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写了《共产党宣言》，习近平在2019年底强调要重温经典，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的讲话。周孝正说，共产党宣言清楚表明，共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所以唐山打人事件的暴力根源，说穿了就是共产党暴力，就是红色暴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乌克兰局势，北顿涅茨克爆发激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俄罗斯加剧非洲粮价飙涨。乌克兰表示，随着俄军全力推进，试图完全控制乌东城市北顿涅茨克，该地区星期二6月21号遭受了猛烈的炮火和空袭。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北顿涅茨克的战斗很激烈，俄军对乌克兰守军阵地进行了攻袭和炮击。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达伊报告说，北顿涅茨克市的阿佐特化工厂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乌克兰守军和大约500位平民隐藏在厂区内躲避战火。盖达伊还表示，俄军还对与北顿涅茨克一河之隔的利昌斯克市实施了毁灭性的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试图守卫乌东地区困难重重，但是强调俄军将持续遭遇乌克兰人的抵抗。我们在那里的战况最为艰难，但那里有我们坚强的男女战士。泽连斯基在星期五晚间的例行视频谈话中表示，我们对占领军的行动做出了回击。星期一早些时候，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通过封锁小麦运输而将非洲劫持为人质，加剧了非洲粮价的飙涨。在对非洲联盟领导人发表的视频演说中，泽连斯基表示，这场战争看起来距离你们和你们的国家很遥远，但是灾难性的粮价飙涨已经让成百上千万非洲家庭感受到其影响。他表示，乌克兰为试图解除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正在进行复杂且多层次的谈判。他说，但还没有取得进展。这也是为什么只要这场移民战争不结束，全球粮食危机就无法解除的原因。俄罗斯否认故意封锁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反而指责西方实施的制裁导致全球粮价飙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弗雷利将俄罗斯的行径称为真正的战争罪行。他星期一对在卢森堡开会的欧盟外长们表示，当世界各地人民正在遭受饥饿之苦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成千上万吨的小麦仍然被封锁在乌克兰境内。同样在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慧兰在多伦多举行了会晤，讨论对俄罗斯增加经济压力的制裁以及其他办法。耶伦在会谈开始前表示，他与方慧兰将共同努力增加能源产量，以应对高企的汽油和能源价格。
俄罗斯召见欧盟和立陶宛外交官，抗议其封锁加里宁格勒通道。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星期二6月21日约见欧盟驻莫斯科大使马库斯·埃德勒，就欧盟与北约成员国立陶宛阻断俄罗斯飞抵加里宁格勒的运输通道表达抗议与愤怒。俄罗斯前一天已经对立陶宛直接发出警告，除非维尔纽斯迅速恢复，俄罗斯经由其领土向加里宁格勒飞地运送物资的通道，否则莫斯科将采取并未说明的措施捍卫其国家利益。局势已经不只是严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对记者说，这一决定实在是史无前例的，违反了所有的一切。今年2月24日俄军大举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与欧盟及其他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轮又一轮的严厉制裁。作为欧盟及北约成员国的立陶宛，最近也开始以遵守欧盟的制裁规定为由，禁止俄罗斯经由立陶宛 向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转运受到欧盟制裁的货物。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召见立陶宛驻俄罗斯临时代办，抗议维尔纽斯的这一行动，并要求立陶宛立即改变其所谓公开敌对行为。如果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经由立陶宛的货物通道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完全恢复，那么俄罗斯保留采取行动捍卫其国家利益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说，欧盟驻莫斯科大使埃德勒星期二出现在俄罗斯外交部。欧盟发言人彼得斯塔诺表示，埃德勒解释了立陶宛只是在执行欧盟的制裁，而且没有封锁。他还要求他们避免采取升级行动或发言。
诺贝尔奖状拍卖1.03亿美元用于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儿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最后的独立报纸之一的编辑莫拉托夫星期一拍卖了他2021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获得创纪录的 1.035 亿美元的售价，用于帮助因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儿童。拍卖组织者遗产拍卖行没有透露拍卖中标人的身份，拍卖是在世界难民日这一天举行的。拍卖所得的资金赠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乌克兰流离失所儿童人道救援项目。莫拉托夫跟菲律宾记者玛利亚·雷萨因各自在自己的国家努力保护言论自由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上一次也就是2014年一枚诺贝尔奖奖章的拍卖价格记录是476万美元。莫拉托夫在星期一的拍卖之后表示，他在拍卖之前感觉拍卖会赢得巨大的支持，但没想到会如此巨大。
人民生活和地方财政负担加重，中共仍抓住清零政策不放。当世界其他地方逐渐倾向与新冠病毒共存时，中国依然坚持疫情动态清零政策。一些专家认为，核酸检测常态化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效率，地方产生严重的财政负担，但是中共依然能从中获利。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今年年初开始出现奥密克戎疫情之后，持续采取严格清零政策，很多地方陷入了封城。中国前财政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席楼继伟在6月16日出席2022凤凰网财经云峰会上说，不当的封堵造成的交通阻断、产业链不能接续、人员不能复工等影响是全局的，很难追责，这对经济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所有的参与者都受到了损害。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认为，其实中共的统治是仰赖恐吓与攻击两种方式，中央下达指令，官员就使命必达。所以依照统计局1月至4月的数据显示，封控措施并不足以影响整体的经济，但是在生活相关行业上就不同了。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
在一些微观的层面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像服务业，比如说像旅游啊、住宿啊、消费啊的这些等等，我们看到因为疫情反复的封控，所以大家不可能去旅游，不能去做开会，所以我们看到民众关闭在家门不出，消费骤降，甚至于连带的这一些航空运输都只能提供有限的服务来减少人群的往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反复封控之下，旅游或饭店甚至于餐饮电影院等等的这些服务业都是门可罗雀的情况。
吴建中表示，中共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足以弥补微观经济的损失，所以 GDP 表现目前不至于太差，属于可控的范围。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6月16日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活动时表示，他预料中国的冠状病毒清零政策将一直持续到2023年年初。前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联合大学助理教授萧恒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上海3月底启动静默封控，6月1日临时解除静默，对于整个中国都可以称为是一个大事件，这将使中国社会在经济与其他层面上的危机感浮上台面。他说，
我觉得呢，这是上海封城的静默呢带来的转折性意义，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只谈到经济冲击，那其实经济冲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更大的是另外的一些冲击。怎么说？因为人是靠某种欲望或期望或对某种前景的信心而活着的，彼此之间还有一种信任感的存在，这种信任感存在于公民与政府，还有个人与个人之间。那现在呢，这些纽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引发了某种危机感，所以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心理的意义上，都是一个大事件。
萧恒忠认为，随着时间的转移，这样的冲击所引发的效应会更加的明显。中国有多个城市推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常态化，但是根据多家中媒报道，常态化核酸检测发生许多包括检测的采样点经常大排长龙，检测结果产出过满，不成比例的防疫成本和不合理的自费要求等问题。据中国交通运输部6月13日的消息，中国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警示通报，指出河北、安徽、陕西等地存在着疫情防控通行过度管控、重复核酸检测等问题，这也是首次有地方因为这类的问题被警示。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表示，核酸检测常态化的措施是扰民又浪费钱，还会出现防疫疲乏。他说，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核酸是一笔好生意，已经有许多人做过了讨论，但是问题是做核酸的钱从哪里来，还有包括检测到底是不是具有正确性、合格的这个检测人员等等。那我们看到在北京做核酸不到十天的时间里面就出了三起的一个弊案，不管是检测人员资格不符，或者是检测核酸的这个试剂的这个准备量不足，却能够做出比检测剂还要更多的这些人数的这种核酸检测。另外一派的网友认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常态化的核酸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因为在国外已经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这种常态化的核酸影响了许多经济，更增加了人民许多困扰，所以多数民众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一个情况。
吴建中指出，在中国全国多地已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登上微博热搜的时候，网友一面倒地的叫好说，挺好的，科学防疫，不要过度防疫，以及逐步完善，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吧。可见得核酸检测常态化所产生的缺乏效率的问题对大众生活造成的压力之大。除了常态化核酸检测之外，中国也在推动落实防疫健康码的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希望提高民众生活的效率。前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联合大学助理教授萧恒忠表示，随着全国推广的核酸检测常态化以及健康码，出现了一种马上加码的现象，这个现象所造成的行政冲突与社会成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他指出，各省政府遵循一地一码的原则推出专属的健康码，这些健康码彼此无法互认，民众在跨区域活动的时候需要反复申领，并且按照行政层级叠加使用，以获得通行的资格。萧恒忠说，
基本上呢，所谓的马上加码的实施符合了疫情防控的几个政策原则，一个是精细化，一个是地方的属地化管理，以及分级分类差异化的防控。 那这个是对地方哦，在所谓的跨区域流动人员的疫情风险的一个精准识别上面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呢，这样子却导致社会防控的一个防疫资讯哦被属地分割，成为一种新的资料藩篱。那自出现以来，马上加码并非昙花一现，而是贯穿了中国疫情防控的各个阶段，不仅在应急防控阶段得到凸显，在当下所谓的常态化防控阶段也获得了延续。
萧恒中以上海五月开始解封后为例，他说民众出门要拿出入证，到每个场所要扫场所码，还要有健康码，在尖峰时刻出现为了扫码进车站，确实造成生活效率与群聚感染的问题。但是他认为随着中国的治理行动以及政策规定的不断出台，疫情治理成为常态和潜台问题，疫情应急治理与地方常态经营以及捆绑为一体了。萧恒中说，
那在政策、技术还有资源等多种条件的限定下，这个所谓的马上加码为防疫的主体，也就是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且能够自主控制的解离工具，那这是实现地方防疫绩效的保证。因此呢，可以说在疫情失控的一片否决之压力下，能否解题才是地方政府作为关注的一个重中之重。
萧恒中认为，即使存在着行政冲突和社会成本等问题，从各地应对疫情反复的实践看来，不断的扫码仍然是地方防疫工具的第一选择。为了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时，宣布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系列措施，从财政金融、产业链、消费等六个方面推动全年退减税人民币 2.64 万亿元，阶段性减征乘用车购置税人民币600亿元等33样的措施。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表示，减费降税就是放水养鱼的概念，为了减轻民众与企业在经历反复风控之下的经济负担。他说，
所以李克强反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减税降费的这种方式，包括了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等等，甚至于对于企业所营运所需要的水电哈，还要有所谓的叫欠费不断供的这些措施等等。其实我们都知道，地方因为反复的风控，其实经济大受影响，所以当然中央也收不到这样的一个税跟费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中共所能做的当然就是只有减税跟降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吴建中指出，地方在清零政策下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只能往后拖延3至5年，足以成为中国经济重组的未爆弹。不过中央更关心经济重组可能带来的治理体系升级。他说，
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治理的城市的一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对中共当然有产业升级的这个机会，包含可以变成智慧城市、应急准备等等，也就是说各种的这种新的经济产业力如何能够更好的服务中共，服务这14亿的人民，这个是中共在这个经济重组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商机。但是官方跟民间、国家跟社会所看到的问题还有解决方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吴建中指出，由此可见，在清零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内需不振、外部需求无力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确实使外商普遍体会缺乏契约承诺的安全保障。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赞比亚逮捕在马拉维制作种族主义视频的中国男子。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马拉维移民当局一位官员星期一表示，因在马拉维拍摄儿童用中文呼喊种族主义词句的视频而受通缉并在逃的一名中国男子在邻国赞比亚被捕。马拉维移民部门发言人祖鲁说， 他在赞比亚奇帕塔被捕，先前他通过没有规划的途径逃出马拉维。这个叫卢克的男子被控剥削利用马拉维村庄的一些孩子，让他们用不懂的汉语呼喊种族主义的词句，并把其拍摄成视频录像，然后他们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出售这些视频。上个星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这一生意。马拉维警方发言人南扎瓦说，我们希望他在马拉维受审。他表示马拉维将寻求引渡卢克。在卢克制作的一则视频中，一个大约九岁的孩子说，我是黑鬼，智商低。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上个星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其一位公民的种族主义行为。声明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对种族主义零容忍。马拉维和中国在2008年建交，当时马拉维与台湾断交。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马拉维投资了21个发展项目，其中包括价值一条7000万美元的连接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公路。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8000万美元，设立了一个新的大学，一座新的议会大楼，一个国家体育场。
韩国自制运载火箭第二次试射成功，为重振太空项目注入活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韩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号运载火箭6月21日进行第二次发射，成功地将几颗卫星送入地球轨道。在该火箭去年第一次发射失败后，这是韩国在努力重振其太空项目上迈出的重大一步。路透社报道说，该火箭星期二下午四点在位于韩国南部海岸的罗老宇宙中心发射升空，成功将一个 1.3 吨重的模拟卫星和四颗由一些大学研发的用于研究的小立方体卫星送入轨道。韩国科技和信息通讯技术部李宗浩在一个发布会上表示，韩国世界的天空现在是宽广的，韩国的科学和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三节火箭的世界号由韩国航空宇宙研究所研制，目标是将总重 1.5 吨的人造卫星送入600至800公里高的地球低轨道，是韩国发展 6G 通讯网络，基于韩国卫星的导航系统、军事间谍卫星甚至月球探索的雄心勃勃目标的基石。不过韩国官员否认世界号火箭会作为武器使用。该火箭只使用韩国的火箭技术，是首个自主制造的太空发射载具。韩国2013年发射的火箭是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总统办公室观看了这次发射，并在听取有关发射成功的简报时感谢所有参与该项目的人员。尹锡悦还誓言将实现创建一个负责太空事务的新政府机构的竞选承诺。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去年十月在罗老宇宙中心进行世界号首度试射，虽然火箭顺利完成了所有分离程序，但在第三阶段由于引擎比计划的提早燃毁，最终未能将模拟卫星进入轨道。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曾表示，计划到2027年将至少进行四次试验发射。韩国还在与美国合作研究一个月球飞行器，希望到2030年前完成一次月球登陆探索。在朝鲜半岛，太空发射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朝鲜因其可携带核武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受到制裁。今年三月，韩国军方单独监管了军方所称的第一次固态液体太空火箭的成功发射，这是韩国发射间谍卫星计划的一部分。 近年韩国和美国同意取消对韩国导弹和火箭发展的双边限制，为韩国进行更多新的军事和民用发射扫清了障碍。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